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等各位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悲的父神，感谢你的恩典，再一次聚集我们来你的圣殿中敬拜，并且我们在敬拜中听到那从天上来的信息，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教导、勉励、提醒，也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爱得到许许多多的温暖，使我们愿意离弃那一切的黑暗，在主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面来快跑跟随。谢谢主今天早上给我们一切的教导、一切的勉励，是主耶稣的爱使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缠绕。愿主在这个时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心都为你来敞开，愿主的话语来继续教导我们，愿主的圣灵来亲自掌管我们，愿父神怜悯孩子，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愿主来祝福。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讲义当中关于哥罗西书的介绍这个部分。介绍完了以后，我们要一起读、一起讨论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那么先谈关于这一卷书。哥罗西书呢，是新约圣经当中篇幅比较短的一卷。首先呢，作者没有疑问的是使徒保罗。从这一卷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告诉我们他就是这封书信的作者。 那结尾的时候在问安的部分，保罗也很清楚的说是他亲笔来问安。那么在历史上这卷书的作者是都没有什么疑问。写作的年代上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后61年左右。那个时候保罗他自己是在罗马，他在监狱里面，实际上不是在一个真正的监狱，而是他被软禁在他所居住的地方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被释放。在这个当中，我们参考几本书，一本是马有藻牧师所写的《新约概论》，他把这个时间是定在主耶稣降生后61年左右。那么陈宗道牧师他所定的这个年份是61到63年，其实是很接近的，比起一些别的说法。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个英文的 NIV 版的圣经，那么他有人写了一本叫做考古学的 NIV 版研读本圣经，他是把这个年代定在60年左右。好像有差1年或者2年，但是其实是非常彼此是非常的配合啊。这是关于年代的部分。那写作的地方刚已经提过，是保罗在罗马，当他花了2年多的时间在那儿被软禁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准备要被审判的一个犯人，但是《使徒行传》末了的地方告诉我们，保罗在那个时候呢，他是受到相当的优待，他的朋友可以来看他，可以供应他所需要的，并且呢，他可以接待客人，跟他们传讲福音。所以在那个当中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别人谈福音，花了很长的时间写一些书信来帮助各地的教会。那么下面呢，谈到收信人当然是哥罗西的教会啊。我们看讲义的这一页最下面的地方啊。那么罗马如果以各位坐的方向来讲，就是在西边啊，在哥罗西的西边，相当远，1000英里左右。那么哥罗西比方说在这个位置，它旁边11英里以外一个老底加，另外一个城市，在他们这两个小城市的北边隔着一条河，就是希拉波利。这三个地方是距离相当近，所以在他们当中负责牧养他们的那位弟兄叫以巴佛，他就同时兼顾这三个教会啊。那么下面呢，就谈到这个送信的弟兄，主要的弟兄负责送这封信，从罗马送到哥罗西，是叫推基古。推基古弟兄我们平常不是很熟悉他，但是呢，他在新约时代他有相当重要的任务。在这之前1年的时间，他送了一封信，很重要的，叫做以弗所书啊。那么以弗所的位置呢，就在哥罗西老底加希拉波利西边100英里。所以1年以后，保罗要他送哥罗西书到哥罗西教会，对他来说他是已经驾轻就熟，因为他1年之前来过以弗所，从以弗所再到哥罗西大概100英里啊，就不是太远了。那么另外一位负责送信的呢是阿尼西姆，我们待会儿会再提他。其实呢，保罗要推基古送的信呢是3封信，不是1封。这3封信呢，1封就是我们现在要 读的哥罗西书，第二封是老底家书，已经失传了，没有收录在圣经里面。第三封呢是腓利门书，这是他这一趟带了三封信。那么下面我们就谈到哥罗西教会，这是一个第一世纪一个典型的家庭教会。他的故事我们要回过去，从《使徒行传》第19章开始讲。在《使徒行传》19章所谈到的历史，是当时使徒保罗被耶稣基督差遣到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一个大的城市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偶像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拜的神，这个偶像的名字呢叫雅典米，是一个女神，这是希腊文下面的名字。但是这个时代呢是已经到了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是非常务实的，就是 pragmatic。 希腊人希腊文化所留下来的任何东西他们就照单接收，只加上另外一个罗马的名字。所以这同一个偶像呢，他们给他加个名字叫 Diana， 戴安娜啊。那么这个庙呢在以弗所非常的大，到了一个地步呢是被列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它的这个规模呢是被跟金字塔还有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排在一起。现在来说这一个庙已经全部被拆毁，那偶像也不在了，剩下一根柱子，那一根柱子将近20米那么高。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整个地中海的区域里面，那些想生育孩子而生不出的成年的男女，找对象找不到的，他们都来拜这个偶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里吸引了各地的财富，迷惑了各地的人。但是神要保罗在这个地方花3年的时间来传福音。神的心意就是在偶像拜的最盛的地方将神的道彰显出来。那么保罗在这里3年的当中呢，医病赶鬼，神用自己的能力在这里让保罗所传讲的道得到极大的支持，让人看见神的手在这里工作。到一个地步，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人都公开的来承认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并且那个当中许许多人是行邪术的，做法术的，他们行邪术都有他们的邪术的一些书教他们怎么样行邪术。那些人把这一些书公开的拿出来一起把它烧掉，烧掉的这些书值多少钱呢？就相当于一个人当时工作139年这么多钱的这些行邪术的书通通烧掉。所以神的道在那里就大大的得胜。使徒行传19章10节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里这2-3年的时间里面，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神的福音。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非犹太人也好，在那里信主的人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道跟撒旦是彼此相对抗，所以保罗说 神在这里为他开了很大的福音的门，并且抵挡他的人也很多，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呢，引起了整个以弗所这个城里面的一个暴动。保罗他传福音的经历呢，就像神放一把火，这个火在地中海周围一直烧，这个福音队到哪里，那个火就烧到哪里，甚至于到最后，保罗得了一个绰号，叫做那扰乱天下的，不提保罗的名字，说那扰乱天下的，大家都知道是谁。那么英文翻译说，这个人是把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其实是 turn the downside up， 神要保罗做的功呢，就是把已经翻转过来完全错误的世界给它扭正过来，这个是当时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大约是主后55年的前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亚细亚许许多多的人都听了福音，他们信了主，接受了造就，就各自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去开始传福音。这个当中有从哥罗西这里去的几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叫做腓利门，他是当地一个非常富有的人，那么家里是有一些奴隶我们现在听到奴隶好像很刺耳，在当时因为罗马帝国不断的征服其他的国家，很多人被征服了以后没有国破家亡，国破家亡还不说，他们还被卖掉变成奴隶。那么罗马帝国里1/4的人口是奴隶的，腓利门家里有一些奴隶，这当中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呢，年轻人他觉得委屈在这里一辈子，毫无自主，什么都要听主人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他觉得他要出去看看这个天下之大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希望去罗马，千里迢迢之外去，怎么去呢？这路上需要路费，不成问题，主人很有钱，所以他就偷了主人的钱，就一路到了罗马。但是到了罗马之后，他大大的失望，因为那里在这个城里面据说将近百万，那个时候是百万是不得了的大，在那个城里40%的人是奴隶，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侍奉这一些有地位的、有权力的、有财富的人，让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舒适。而这些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他们其实在生活上非常糜烂。我们都听过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罗马政府呢，为了要让他的军事统治呢能够达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呢他们建了非常多的高速公路。一直到今天我们到欧洲、到以色列，都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人留下来的这一些痕迹，他们的路铺得非常的坚实，是石头做的，而且那个石头是一个锥形的，深深的打在地里面，这露在这个路表面的呢只是一小块而已，所以那个路不容易被毁掉。那阿尼西姆到了罗马以后，神安排他其他的东西他都没有兴趣，都不吸引他，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传讲福音，就是使徒保罗，倒吸引了他。他在那里被主耶稣得着，他信主了，并且他信主以后让保罗看见主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恩典， 这个人也是保罗非常喜爱的，当他像儿子一样。但是保罗的心胸是非常宽广，他需要有人服侍他，但是他为了造就阿尼西姆的缘故，他鼓励他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去。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看，如果我偷了我主人的钱然后逃跑，现在呢我的新的牧师保罗要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心里面会不会怕？会害怕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奴隶呢毫无自主权，唯一回去就是要看主人的脸色，讨主人的饶恕啊。那么保罗写了一封信要推基古带着阿尼西姆回到他主人腓利门那里去，把这封信给腓利门看，因为腓利门他信主是使徒保罗带领他信主，他得到造就，他心里面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挑起的热心跟爱心也是透过保罗对他的教导。不但他一个人，他的妻子亚非亚，他的儿子亚基布都是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整个哥罗西教会就是在他们家里聚会。所以保罗所要办的事情不是单单让腓利门饶恕了阿尼西姆，而是要造就腓利门的全家，他们的灵性，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被主耶稣所饶恕的，所以也让他们的心来饶恕这位对他不忠的仆人。这就造就了腓利门全家，也就造就了整个哥罗西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另外一样事情发生在哥罗西教会，就是哥罗西教会可能不是很大，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些少数的人，也许是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出现在教会里面，外表看起来很敬虔，很爱神，但是很神秘，你说不出来，就觉得他们不一样。那他们很严格的守一些犹太教传下来的规条，比方说什么东西不可以碰啦，碰了就不洁净了，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啦，那么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啦。我们晓得旧约有很多的规矩给犹太人，甚至于现在阿拉伯人他们也遵守同样的规矩，就是说比方猪肉不碰不吃，一碰了就不得了，就被污秽了啊，这一类的事情。那另外呢，他们守一些节日，像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一样，以前就是用月历啊。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主要其实月历还使用，就是他们也一样。那么初一啦、十五啦、安息日啦，都要很严格的去遵守。那么到一个地步呢，变成好像甚至于我们觉得很荒谬，但是呢，他们是很严格的去守这一些。然后呢，这些人又拼命的苦待他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些很神秘。那么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有人显出很谦虚很敬虔的样子，那么对我们喜欢追求的弟兄姐妹呢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愿意去了解去接近，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些道理使人听来呢很惊讶的，比方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的，十字架还差一点，诸如此类的。那么我们下一堂会多讲一些啊。所以呢这些人散布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你如果多接近这些人， 他就会告诉你说，真正要得救呢，还得有某一些特别的神秘的智慧，你如果没有这一些，你还不算真正得救啊。那么这些力量呢，是比耶稣基督更重要，诸如此类的话。那么传道人以巴佛听了以后啊，菲利门听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事态严重，因此传道人以巴佛他就千里迢迢到罗马去了。他去罗马的目的主要就是把教会的状况对使徒保罗做一个报告，然后使徒保罗跟他一起祷告。过一段时间以后，神给保罗一些指示，他就写下来这一卷哥罗西书，然后请推基古带着阿尼西姆他们两位一起来到哥罗西，把一封信，私人的信给腓利门，把给教会的公开的信给整个教会来读，并且读完了以后，希望他们把这一封信也送到老底家教会去读，也送到希拉波利教会去读。同样的指示也是另外一封信给了老底家教会，读完以后也希望他们拿到哥罗西教会跟希拉波利教会三个教会都读啊。所以这个是故事，就是为什么有哥罗西书这封信。哥罗西书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超过宇宙一切所有的名，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没有另外一位可以来跟他同起同坐一起并论的。那么主耶稣基督超越宇宙间的万有，主耶稣基督超越人世间的万有，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是居首位啊。这就是哥罗西书的中心的信息。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很多次提到一些的字眼，比方说丰盛，比方说一切，比方说凡事啊。那么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另外也有一些，比方说智慧、奥秘，这些事情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啊。我们下一堂会再多提一些他们所常用的一些术语啊。他们还用一些其他的术语，比方说像光明啦、黑暗啦啊。我们知道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呢，比较晚期写成的，像约翰福音啦，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字眼，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呢，悄悄的跑到教会里面来，有一些错误的教导。那么使徒们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神也要他们开始对付这些异端。地理上来说，我们刚刚讲了哥罗西、老底家、希拉波利很接近。在这之前几百年呢，哥罗西本来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但是后来有一条公路建成了以后呢，没有经过它，而是经过老底家。那么老底家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就逐渐繁荣起来。繁荣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很有钱。在尼洛这个人当罗马皇帝的时候呢，这一带发生过很大的地震，三个地方呢，很多建筑物都毁掉了，其他的地方呢，都赶快向皇帝申请金钱上的补助，他们要重建。但是老底家这个城呢，不需要向皇上申请任何的补助，他们自己有钱就建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有钱呢，钱会给我们一个迷惑，让我们误会，以为我们有了钱什么都有了。因此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也责备老底家的教会，说他们以为自己有钱，其实是贫穷赤身露体等等等等，没有称赞，只有指责。可是同样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说，神所爱的他必要责备。那么被责备之后，老底家教会显然是悔改了，因为从第二世纪以后，这三个地方在每一次基督徒开大会的时候呢，所出去的代表是从老底家教会出去的，而不是从哥罗西教会出去的。一直到了第四世纪，那么在老底家还举行过一次整个亚细亚的基督徒大会啊。那么那一次的大会里面呢，有几个主题，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要严厉禁止基督徒去崇拜去敬拜天使。那么这也是哥罗西书里面所教导我们认识的一样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被神提醒责备，神给我们的心意呢，是他爱我们。抱歉，下面我们就要谈经文的部分。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么我们如果看英文，我们知道这一段呢，它其实第一个字不是奉神旨意，而是保罗，然后后面呢才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因为那个是当时书信的格式。可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圣经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很好，就是说把神放在第一位，耶稣基督放在第二，然后使徒放在第三，啊，这个是一个合宜的一个次序啊，我个人也觉得很好啊。那么使徒，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想到说，基本上什么人是使徒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一些当时亲身跟从过主耶稣，并且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继续为他做见证，那12个人后来变成11个人，因为犹大放弃了他的职分，虽然主耶稣呼召他出来，但是他出卖主，所以就离开了。后来圣灵从其他的人当中又选择了马提亚来补他的位置。那么由于一般认为使徒的条件是，第一个一定要是跟随过在这世界上的主，第二个是主公开的呼召过，所以 在使徒保罗的一生，他就面临一些人的怀疑，因为主耶稣在传道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呢，保罗没有跟随过主，他却是亲眼见到主向他显现，而且被呼召。这并不是没有见证人，当时是有人在他的旁边，可是那些人不知道他们听到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保罗需要在写书信的时候呢，要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要发出一些强调。在这当中呢，比方说加拉太书，比方说哥林多前后书，保罗是很坚强的强调他自己使徒的这个地位和身份。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些教会呢question 他的使徒的身份。那么在以弗所书，使徒保罗他也强调自己的身份，可是那是另外一种情形，没有人怀疑他的使徒身份。但是以弗所书他的目的不是单单给以弗所一个教会，而是给那一片的教会来读的。那当中很多人跟保罗不熟，那封书信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通函啊，给很多的教会来读。那么前一阵子我们刚刚学过的腓立比书，那个教会呢跟保罗是很亲密和谐的关系，很友好，所以呢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不用提自己使徒的身份，他就讲耶稣基督的仆人，够了，这样大家就了解。那么就是使徒的部分。今天还有没有使徒？应该是没有了。照圣经所说，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呢，他是以使徒和先知做根基，然后呢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所以根基跟房角石都设定了，以后没有谁可以在主耶稣以外再立新的根基啊。所以在今天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为了尊敬他们的传道人，那么或者他们的传统，他们说什么人是使徒，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很会执堂，有一些人很会教导，有一些人很会传福音，但是像第一代的使徒这样的使徒是没有了。然后谈到提摩太他从使徒行传第16章开始加入保罗的布道团。那么他在跟保罗一起同工之前，已经是他的家乡路斯德这个附近的人都赞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年轻人，也很有恩赐。那么他跟保罗呢是像父子一样的关系，保罗自己也这么写。常常有一些教会发生问题，而保罗自己不能够亲自到那里去处理的时候呢，保罗第一个会派谁呢？就是提摩太。一些很困难的，比方说有人在某一些教会里面传异端啦，或者是说什么人该这个设立为长老啦，为执事啦，那么到底怎么去这个衡量挑选，那么用什么条件呢？那么保罗是指示提摩太，所以他是虽然年轻，但是他很有恩赐，他可以处理的事情都是很不容易，并且他是跟保罗呢从一开始认识以后，他就一辈子一起同工甚至于到了保罗最后 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他给提摩太的话就是说，你要赶紧来，你要赶紧来，因为也许保罗知道自己为主寻道的时间快到了，那么他希望能够见提摩太最后的一面，那么这个年轻人呢是给他安慰的。好，那么下面说到写给哥罗西的圣徒，那么圣徒这是我们蒙恩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就像约翰福音说，凡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不是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变成一个完全不同，变成一个没有瑕疵，我们没有瑕疵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在父神面前祈求，但是其实我们的老我在里面还是常常引起我们有犯罪的念头啊。圣徒是地位，是神所赏赐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加给我们的。那但是呢，下面又讲说有忠心的弟兄，这里说弟兄都包括姐妹啊。那么古时候的写法就是只提男性作为代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跟我母亲在家里还没有念书的时候，那个邮差来敲门说有人在家吗？如果我父亲不在，我妈妈就说没有人在。以前的社会是这样子啊，那么男人的地位呢就把自己膨胀变成一个社会风气，那么不是只有中国，外国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写弟兄其实是包括所有的姐妹啊。那么忠心呢是一个有主的生命在里头所活出来的一个表现。那么下面呢就为他们祝福，愿神所赐的恩惠和平安从父神赏赐给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里头。好，那么这是第一节第二节。那么我们注意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提到说写哥罗西书是他和提摩太两个人的名义，但是呢到了第一章的第23节这个地方呢他不用我们了，用我开始啊，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谈到这里。那基本上呢不但是保罗，也包括他的整个福音的一个团队，也包括以巴佛，他们在罗马为哥罗西教会祷告。那他们的祷告呢是我们一面读一面学，一面觉得就要向神敬拜啊。那么下面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单的句子啊，是一个单一的句子，但是呢现代的英文跟现代的中文呢不能够 handle 那么多字啊，因为它是有一个主要的子句，然后好多个形容的子句或者是片语，那么所以英文也好中文也好，我们的圣经呢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句子啊，但是我们了解它原来是一个句子，它表达的是一个很复杂但是呢很庄严的一个段落。他说为哥罗西的教会感谢神，那么感谢的对象是父神，那么他们说他说什么时候感谢呢，是常常感谢，常常感谢呢我们中文 我们不要想到说是今天感谢完了以后礼拜三礼拜五，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英文它是 always， 一直感谢神。这个教会虽然有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有问题，我们要先看这个教会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给他们的恩典呢，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盼望，这是神给的恩典。那么这些恩典当中呢，信心告诉我们是从或者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顺便提一下，哥罗西书里面当提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最常用的称呼是基督，用耶稣基督也有，用耶稣只有一个地方，但是最常用的地方是基督。那是如果我们谈到耶稣，是让我们想到主在这世界上他的生活，他的救赎；谈到基督，是让我们想到在天上主的地位。那么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想到主跟我们的关系，主跟我们以后的关系。那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比较最多用的呢是基督这个称呼。这里有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地方，就是说信心和爱心呢是因着神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平常我们所领受的是三样啊，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爱最大。但是这里呢保罗强调其中的一样，这个教会是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但是保罗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也好，我们的爱心也好，常常是跟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特别有关。这个盼望使人能够活在今世的时候不去看今世的价值。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时候所听到的，神让我们去思想那天国里面的价值。那这个就是盼望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祝福和好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指望的时候，什么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在天上的盼望。这里他们哥罗西的基督徒，那么他们的爱心呢是向众圣徒的，向众圣徒，不是只爱某一些人，而是爱众圣徒，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发出爱心。由于有这样三种的成熟的表现，那么保罗就把他们的眼光把它开展。因为我们平常容易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这个焦点呢常常就是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保罗他以耶稣基督使徒的眼光呢，他就提醒哥罗西的基督徒说，不只是神的福音神的真道在你们哥罗西教会有这样子结出这样子好的果子，而是你要放开眼睛看呢，整个天下全世界神的福音神的真道都像你们一样在结果子，在增长， 那么这个结果子跟增长呢，这里是用一个进行式的，就是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在增长啊，不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认为啊我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就满意就停止，不是，是继续不断的啊。那么第七节呢，就把他们带到他们的牧师啊，以巴弗。这位以巴弗跟我们刚刚读过腓立比书另外一位以巴弗提看起来好像很相像，但是不是同一位啊。腓立比书的那一位呢是欧洲人，他是腓立比教会那边来的人。这里的以巴弗呢是亚洲人，他是哥罗西人啊，是两位啊。那么这位牧师呢，他在哥罗西做教导、传福音、造就的工作啊。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哥罗西教会会有这样子灵命的增长，是因为从他们的传道人这里学习来的啊。同时呢，保罗也是给了他们一个确据，或者他做以巴弗的这个见证，就是以巴弗的教导是纯正的啊，没有掺杂，没有假冒的东西在里面。当这个部分他说完了以后，他在这个当中当然形容以巴弗这一位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对主是忠心的啊。哥罗西书让我们一直不断的看到一个几个忠心的教导之一，就是忠心。主耶稣也说，将来他对他的仆人称赞的时候呢，通常是说又良善又忠心的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一直看到好多这些名字呢，都是一个一个都是很忠心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推基古，他我们不要看他只是送信，千里迢迢，冒着各样的危险，身上带着很多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到处都有危险的，有盗贼的啊。那么这个人如果不忠心，你不能托他这样子重大的责任啊。那么保罗没有话说啊。所以就是让我们想到啊，启示录里面的一句话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啊。那么这个是哥罗西书教导当中的一个很宝贵的信息。那么还有就是以巴弗是用纯正的道理来牧养。那么从这以后，下面呢就是为哥罗西的教会来祷告。那这个祷告呢是非常的深也非常的广啊。比方说他是不间断的，从第九节开始，一开始听到他们的需要，保罗就为他们祷告，而且整个团队为他们祷告，不间断的。他们祷告的内容多想一下就觉得说不得了。第一个就是求神赐给他们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悟性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属灵的悟性呢，让我们能懂得神的话，让我们懂得神的心意。但是属灵的智慧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但我们能够懂，而且我们能够用我们所学习来的属灵的知识也好，属灵的规则，我们了解神怎么做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不但了解这些，还给我们有能力去使用，有能力去 跟别人分享，这个是要智慧。那么第二个呢，是要使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让我们了解说，我们要去了解神的旨意呢，我们非得先要有属灵的悟性和属灵的智慧。然后他说借着这个我们可以了解神的旨意。了解了神的旨意呢，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会立定心志去讨神的喜悦。不了解神的旨意，我们会甚至于会去忽略过去了，但是了解了，我们就会去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呢，很自然的就会在一切的善事上面去结果子，这是都是很自然，一步接一步，好像爬一个阶梯，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么也有了各样善事上面的果子以后呢，他第十节的 下半段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更充分的认识神。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渐渐是谈到我们成长。认识神原来的意思呢，是完全的认识。哦，这个不简单。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认识神的旨意，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几个阶段是很不容易，但是要到完全的地步，那不是我们追求就有，而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又要求神赏赐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基督徒有 一种更多的东西。一个呢，就是要他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了，做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的力量，但是求神在这一些赏赐给我们的力量上面再加添，再加的更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从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一个征战，我们在社会上是个征战，这个世界其实是魔鬼用各样黑暗的势力想要辖制我们，已经辖制了很多的人，但是我们在这当中要活出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力量呢，我们凭自己完全无效，做不来，所以必须要求神加添力量给我们。而这里保罗说，这个力量呢，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是神有荣耀的那种力量来加给我们。有了这种力量呢，我们可以怎样呢？这里说，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这里忍耐这个字呢，就是一个持续，有持续力啊。不是我们今天做了三天打网是吧？哦，三天打鱼，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做一下就停止了啊。那么，而是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宽容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说，爱是凡很久忍耐，在那里翻译做很久忍耐。在这里翻译做宽容，就是说我们有耐力，而且这个耐力呢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我都不觉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完全放下，让神完全来掌管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有这个力量。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力量之后，才会 所谓的凡事欢欢喜喜，凡事欢欢喜喜啊。那么这就是保罗他自己一生为主受苦以后，在受苦的生命里面，他所结出的一个果子，就是靠着那赐恩典，靠着那赐力量给他的主，他说他凡事都能啊。那么这里就继续他说，他又为这个哥罗西教会呢，他感谢父神，说能够和所有的基督徒在神光明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份。这个基业不是很容易翻译，不是很容易了解，但是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有一份，我们都有一份啊。那么下面呢，就再提出一个感恩的事情，就是神救我们脱离黑暗。诺斯底主义常常讲黑暗跟光明，但是他们颠倒是非，下一节我们再讲。可是真正的黑暗呢，是属于这个世界，属于撒旦魔鬼。那么真正的光明是属于神的国度啊。那么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就是要在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里面来取得。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学习，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成长，也结出合你心意的果子，让我们爱你更多，不是我们懂得爱，乃是你先爱了我们。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未来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常常来亲近你，常常来蒙你的喜悦，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